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光照亮前路，影诉说深处。
好像蛮多人会有对他们的一种误解，就是好手好脚怎么都不去工作，但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坏手坏脚。
无家的人里面其实包含了老人，也有可能是妇女带着小孩，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无家的状态，它不是指一种人。
你会在拥有很多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还是在一无所有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会认为你要体验到自己的有，需要去到没有的地方。
在光影之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收听光影之间，我是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哦，是由宝瓶所出版的《街头的流离者》。那书中呢，透过作者杨小弯用社工的身份哦，实际去接触、去记录掉落到街头的无家者们。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在台中服务无家者的社工杨小弯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小弯本身的身份就是一个社工嘛，想要先问一下说当初怎么样会接触到无家的议题，是在学生的时候就有接触到吗？
在进到大学就是社工系的时候，其实我本来对无家者议题蛮无感的。那蛮有趣的就是我是在大二，因为来到万华的梦想城乡协会，他就在剥皮寮然后蒙园的附近，到那里面有我真的会认识到在那里生活的人，然后开始有一些在晚上跟他们在那里聊天，然后认识他们的朋友的这个经验，让我对在那里生活或是他们在来这里生活之前他们过去又经历了什么，我就觉得蛮好奇的，而且是开始是有人可以慢慢的延伸去了解的一个过程，因为那里有朋友嘛，就不再只是一个未知的地方。所以就陆续的，包括后来回到台中，又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像台中火车站啊，其实每个县市的无家者所生活的场域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差异嘛，或是有一些资源的落差这样。
这一本书籍算是一直从就是学生时代，然后到现在当社工的一些累积的经验跟心路历程，可以这么说吗？
对，跟蒙甲公园有更多接触之后，其实我有时候就会把我遇到的一些状况写下。有一篇讲到说我在蒙甲公园曾经遇到有一个男生，他就在很冷的冬天，然后在捷运站前面一直在跟大家乞讨说可不可以给我钱，我很饿。然后当时我本来是就刚结束那天的上街的探访，我稍微又回头来去看他的状况的时候，我发现警察就特别去跟他说，你在这里会吓到人，你应该离开。我后来又持续的有在跟他对话跟了解，说他原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错过了当时在公园有发便当的一个机会。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个男生真的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有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像这样子的，当时对于乞讨这件事情对我的一些震荡或是反思，一直过了这样4-5年后，自己成为一个正式的助人工作者之后，因为我们陪伴到的对象其实会参与化缘的这样子的经济行为的无家者是占很少数的，但是仍然会有部分的无家者他可能有时候会去化缘来赚一些收入。是我有几次的探访，我就跟我们陪伴的大哥就坐在人行道或天桥上，跟他一起，就是他的碗摆在那里，我边跟他聊天，他边看看会不会有路人给他钱。那我觉得像对于化缘啊或是一些关于无家的反思，其实是从那时候作为一个学生，一个其实我不是资源分配者，就会有一些心情或是观察，到现在就有更多不同的视角都有整理在这个书里面。
刚才提到说 会化缘的无家者其实蛮少，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意外。
对，
因为我的印象就是还蛮常会，例如说在捷运站的出口旁边看到有一些无家者，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无家者啊，但就是会在旁边坐着，然后前面有一个碗或者是一个盆子嘛，这个其实是少见的
哦。我觉得应该说，特别在服务的一开始，我发现有一些大哥他经历的是，他本来其实确实会化缘的，有很多人他晚上反而是就是到了一定时间他就回到他租屋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在街头他们更多人有一些是比如说出阵头啊，清洁工啊，或者是临时性的出工，然后开始有些人他们是互相学习的，也就是本来他也许没有化缘的行为，可是他发现好像有一些人他就是感觉比他更有资源，他放着一个碗他就赚得到钱，所以反而有时候我观察到的反而是因为一些状况来这里露宿的人，他看到在这边有人他是用这样的方式赚钱，他就想说那我边睡觉的过程我边放一个碗在那，会不会有人投下来，但对他来说这不是他主要本来要做的事情，这样
算是一个顺便，
对对对，然后碗放在那。然后有时候这几年在台中可能移工其实增加的过程，他们在某一些节期也会觉得不然特别可以分享一些爱心给他们。
那因为这个书籍当中提到了很多无家的一些案例嘛，然后再加上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一直很想要跟大家呼吁的，就是之所以会无家，其实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太一样，那更不用说可能过去的生活经验也好啊，或者是个性，其实个体差异是很大的。那小安作为第一线的助人工作者，其实我们很常听到无家者们很容易心中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到底是什么东西经常被大家误解？
我觉得最常我想跟大家对话的一个误解是大家看到有人出露宿，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或者是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也很常被施压的，就是是不是政府做得不够努力，或者是无家者他自己就是有选择却偏偏要到街头去，就造成大家也许观感不好，所以变成这件事情好像一个误解，就是无家者他会出来流浪是被个人责怪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会出来流浪就是政府做不好，所以应该政府要想办法把他们弄不见啊，把他们安置起。那对我来说这个的误解的就是最大的挑战的对话是说，那如果有一些无家者其实现在的社福资源可能我们能够提供的类似说安置或收容中心，它其实会有个前提，就是因为它是短暂的嘛，所以它的前提是需要这些出来露宿的无家者他们是有工作能力跟工作意愿的。那像我们在台中我们很容易遇到的无家者，他可能就是以前已经比如说有一位大哥他是做计程车司机，他是一直到必须退休的时候他才卖掉他的车子，然后对他来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身躯，就是一个很老化的状态，所以他在台中如果你跟他就是社工去跟他会谈说如果你要住进这个宿舍，如果我们要让你可以离开街头，你就要愿意工作，你就要愿意存钱。但是我觉得用自己去想象就知道，如果我已经工作了大半辈子，五六十年，然后身体现在也已经哪边都酸痛啊，每天都睡不好啊，其实我真的会没有意愿去思考我还要去就是受雇于人，然后做一些很劳力密集的工作。所以这个情况下当他们又被个人谴责说是因为你不去工作，你好手好脚不做，其实那是很完全去掉脉络的理解，因为他看起来也许我们以为他好像不够老不够生病，可是有很多东西真的不是外表能看得出来的。
而且其实蛮多的无家者可能身心状况也不一定是这么的好，然后可能外表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很多的难言之隐是别人不一定能够马上得知的。
对，我觉得像在这本书里面有写到包括像女性的或者是长辈的这些无家者，我觉得当他们因为一些原因来到街头，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在累他们身心状态上的负担，因为他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比较有危险的，可能他没办法去信任周遭的人，然后有时候自己的财产或是人身安全都有可能是随时一个会被就是压迫被欺负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多人一直长期睡不好，或者是有些人他因为要一直躲避一些他觉得有危险的人事物，变成他就可能也会长出自己一些焦虑或甚至有些是强迫的症状，他可能就是也会对有一些人际上越来越疏离，那这些也都会影响他们如果愿意求职的时候，别人也可能觉得他为什么从眼神上面看起来就感觉不是一般人，有一些雇主在选择上就会觉得我不愿意录 用他，因为他看起来有一些状况这样。
我觉得求职的路也很坎坷、就是应该很多人不愿意去雇用无家者这样的族群。
就是像这本书的最早的起头，其实是我写了一个老蔡的故事。那当初写老蔡的故事，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我们在公园的厕所遇到，然后他本身是有多年有在吃药的一个身心障碍者，所以对我来说，当他其实成为在有一个露宿状态的这个身份之前，其实他是一个已经身心受到很多的就是很辛苦的丽人，然后他的眼神或者是他的因为恐惧的症状，我光是陪他要去就医，其实这路上他就会因为害怕而停下来好几次，但是他其实是有就业的意愿的，然后当我们慢慢的在几个月陪伴他有看诊啊，其实他有想要回到一些就是职场上面，其实陪伴他在找工作的过程，就算是政府提供的求职资源，有时候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另外一种就是很如坐针毡的情、就是他都就是连应该是要让他觉得可以求助信任的对象，他也会觉得对方好像就在拷问他说啊，你有什么状况，你为什么之前失业那么久，可能有一些只是细节、就是对方也许没有有时间跟那么有耐心去慢慢聆听的过程，都可能又把他打回原形，觉得说这个社会 我应该还进不去，容不下我。
可是我其实在接触到这么多的访谈啊，我也会很好奇说，会不会也是因为可能他们长期是这样的状态，导致说好像自己的个性也会有点影响，或是觉得好像自己也有点自卑的感觉，会这样吗？
自卑跟自大其实跟也许我们一般人，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
的，
身为人很多人性上就是他其实一定有对自己感到不自信，然后对身边的人会觉得他们也许不喜欢我的地方，可是也蛮常有时候也会发现他们又会也对身边的人又有一种啊，我跟你不一样啦，我是比较特别的，然后你们都是那有他们连接友之间也许也会互相觉得你是懒惰的，你是就是自己不想工作啊，我是请就是有一些我比较感到没办法的原因，所以每个人就很容易会把自己的状态又想得比较复杂，然后别人的就是都很简单，都用一两句话贴标签，就觉得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所以其实不管什么身份都还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然后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就像我要跟其他个案分享说，为什么要对我们一样，比如说在那个日间据点会有不同的人出现不同情况嘛？那有一些人他确实那个身心历程，像我刚才讲那个老蔡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会感到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他其实曾经是在这个社会上也许很认可很看好的一个很有生产力的工作者，他曾经在他的工地里面是几乎是一个人管几百个人，他是非常上游的一个主管的阶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我们看到他这么落魄的倒在地上之前，这一定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原来他之前在我们的社会上他也许是被大家所就是觉得应该要很肯定的一个
就所谓的成功的人士，这样子。
对，没错，像老蔡的故事，他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事情他不知道这么重要，当他失去的时候，当他累积了很多压力，然后导致他在工作当中就是身心症状爆发，所以他是在工作当中突然就是发现他的意念有一个强性的意念跟他说去打人，然后他有一些压力一直累积，然后医生才跟他说就是你得到的是强迫症。那这个过程让他后面其实就是下半的人生他更多就会寄情于酒精，因为要面对这么让自己陌生的状态，其实他也很恐惧，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会遇到很多无家者可能混合着一些成瘾的议题，
对，
特别像酒精，因为酒精其实既不违法然后又是免费就可以取得，然后在街头上有时候会有一些热心的阿伯啊邻居啊就那个拿着一大袋酒就要来跟他们一起喝所以他又混合着可能那是他包括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对，
所以有一些人我觉得当他跟社会好像越来越包括因为他的身心症状啊，或是他自己个人的个性，其实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这个社会相处。
因为刚才说到喝酒的问题嘛，其实当然除了酒还有毒跟赌 都是很容易在无家者的这样的状态上面会出现的。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很表面，可是说到底为什么会成瘾，这个状况其实是蛮错综复杂的，对不对？
成瘾的议题对我这几年的学习过程就会觉得他其实是需要被放到他经历过一些可能像我们会说创伤知情理论、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 有时候会投入在科技成瘾啊数位成瘾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也在逃避某一个让我们现在觉得很难面对的压力、
对，
我觉得特别在这些无家者身上，因为他们有很高比例可能是比如说五六十岁那个年代，所以听他们分享有一些人他其实现在会投入酒精成瘾，他最早接触酒精的起源也许是在他那个时代他的父母亲甚至在他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就已经为他母乳配上酒让他可以不要一直哭，然后或者是在那个钱更好赚的时代，他们很多人说真的不是他刻意要去接触到毒品的，他周遭的朋友就都在碰、所以自己要怎么样有定性觉得哦这个东西不好，其实那是完全不同的时代上面的 一种环境的差异。
对，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当这些成瘾的脉络其实从起头来说就很像我们现在碰手机一样这么自然、其实它的那个长成的过程就是对我来说是当他现在没有一个重心或动力去转移说你知道这件事情对身体不好，那你现在很有压力想要去纾压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别的管道，比如说一个朋友可以好好聊天，或是其他的公园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起下棋的管道，那如果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当然是最好取得的这些烟酒或者是会有人叫他去一起简单的赌博啊等等、都可能回到原有的惯性，是其实那也是大脑，我们会说可能某一种激素的分泌其实是大脑已经生病了、才会连赌博都会有那个异门诊、是需要可以去看医生的。
对，因为就是也算是另外一种逃避的方式嘛，就像是我可能每天晚上不想洗澡、然后呢就会滑手机滑很久、可对他们来说其实可能喝酒跟可能甚至像毒品等等的都是这样的状况嘛，
就
是用的方式不一样。
对，
但是当然说回来，其实当然如果以社工的角度，当然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回归到社会的所谓正轨的部分嘛，但是到底为什么从善起来对他们来说这么的困难呢？不管是在制度方面啊，或者是心理方面，或者是社会观感上面。
我觉得就像刚才就是主持人你提到，我觉得作为一个社工，我有时候也还是会在思考到底我希望他们是回到社会主流我们期待的样子，还是我到底对他服务上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觉得包括写这个书在整理的过程，我都觉得我们自己团队或是我自己其实更期待看到的就是眼前这个陪伴的对象他是对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他是有所期待的。那每个人也许期待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更常遇到的无家者他对人生已经充满了灰心绝望，所以他根本不是要不要回归到社会的问题，是他对他的人生就失去了希望跟遍体鳞伤、所以在他这个疗伤跟就是根本就想死却不敢死的过程，我会觉得是这个没有生活动力才是关键。就是当今天我拿了一堆什么就业啊租屋的资源，可是他眼前就是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糟糕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不被命运眷顾的人。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的重点反而会觉得是怎么样陪伴他先疗伤，然后先陪伴他能够更爱自己，因为当他自己对自己完全生活就是没有动力的，其实根本不用讲要不要站起来，因为他整个人就是瘫软的，是无力的，然后是随时都觉得死的也无妨的，
就生活没有盼望了。
对、然后我觉得这种其实对生活没有盼望的感觉，是我其实写这个书的时候也觉得跟身边的人聊起无家者、其实我们聊的不是这群无家者而已，我们也在聊我们各自共同的生活或是心境、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不同的生命的时间点有过这种觉得很想放弃人生的时刻。但我觉得特别在不管是无家者或是我在书里有写到一些跟生人的议题，我有时候觉得也是有一些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就是像我自己如果我现在真的很想要倒地，我想要就躺下来就先躺平的人生，其实我还有我自己的家人可以让我有地方住、所以我不会在我这样选择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来到街头。
对，
但我们陪伴到的很多人，他就像书里有一位写到阿明，就是这个阿明他是在早期他就已经是家庭来自一个寄养家庭、不断的到处踢皮球的一个背景，那当他今天想躺平的时候他当然没有地方有 屋檐让他躺，他就来到了街头。但我觉得那个其实很明显，就是我们是在家庭的资源上，从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对对对，嗯。可是其实书中也讲到，就是当然社工很重要的跟无家者的互动是建立一个关系嘛，然后关系的建立哦，其实是蛮多时候能够让他们好像比较有那种心理上面的支持嘛。嗯，这个关系的建立对无家者们来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重要的部分？
我可以用有我想到，就是也有写在书中有一篇我在讲说，就是我所陪伴的对象他不见了。那个大哥后来其实在这本书写完过程，其实他又出现，当他出狱的时候，他马上选择的就是来到据点找我们。
嗯，
然后那个大哥啊，我想到我是写孝仔这个名字。
嗯，
然后这个孝仔就是像我觉得他这样的大哥关系建立的意义，就是对他来说人生其实大半的辈子，他都当他一个人面对失业，面对经济困难，然后又没有朋友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求助管道就是他就去偷，或是去抢，或是去比如说有些人他是就是提供自己的头账户啊，或者是双证件，他就可以赚到一些钱，但是他有可能因此吃上官司。
嗯，
那像这样他可能就一直进进出出监狱，好像这生活就是一个很漂泊的过程。那我观察到，就是当他来到我们的据点，跟我们有一些正向的关系连结的时候，当他自己心情很阿长，我们介绍给他的工作，他觉得他受气了，有一些委屈，他会觉得他可以来跟我们聊，跟我们抒发。嗯，然后以前我们有遇过，就是也是书中有写到的阿兵，他以前可能没有这样的朋友连结的时候，他就会去拉 K， 对，或是吃摇头丸。嗯，所以那是他本来原有的抒压的方式。但当他交到我们这群他觉得可以信任，然后愿意倾听他的朋友。嗯，他跟我们说，我现在越来越少去碰到这些毒品了，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听我讲，然后听你们就是这样子陪伴我之后，我就会心情疗愈很多，我就可以减少去做那些事情的就是选择。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回归到前面说大家选择纾压的方式。
嗯，
可能就是有透过这样关系的建立，从原本哦真的喝酒抽烟赌博啊等等的，然后转移到说可以跟身边的人聊聊，其实这时候心情上面可以得到一个抒发。
对，
也是一种管道嘛，就是帮助他们不要一直接触到可能真的对他们来说不好的一些事情。
对，
那当然我觉得社工啊这个身份，我在看完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好辛苦。怎么说呢，因为像我自己在想哦，就是当然社工是很希望能够帮助到无家者们，然后提供一些很能够实际上面帮助到他们的服务嘛。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像我们大家想的这么顺利，你提供给他例如说工作机会，或者是你帮他找了一些房子，或者是找了一些什么出路，但是不一定大家都会顺着你的意去走。
嗯，
然后像我自己看到，我会觉得哇，如果是我在做这份工作，情绪上面会有很多的例如说愤怒也好，无奈也好，或者是很无力很担心。这个小弯自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我觉得会，然后会蛮常要持续的去动态的照顾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有一个反思。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些蛮深刻的，有一些心情很不好的时刻，我觉得我会想到说，今天我现在的这个无力感来自于我可能对这些个案有某个需求或期待。但是对我来说，因为社工的陪伴，其实我们会相信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专家。
嗯，
我并不是要对这个陪伴的对象的生命一直比手画脚，觉得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然后如果我不小心自己很急躁的想要追求我想看到的一个进步，那我很可能就会陷入这种很消耗的状态。
嗯，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感受到无力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感受一下这个无力背后是我有什么样的需求，跟我觉得应该如何。那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的需求，还是这个被服务的对象他的需求。
哦，
如果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反而就在街头仍然也许过得有自己的资源啊，是还笑得比我灿烂，那这个无力感到底是我在追求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核心会让我回到，包括写这本书有一个就是关于思考说，如果我跟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标准，我们其实都在追求一个一直向上然后发展，然后不断累积财富。那只要我继续拥抱这种价值观，然后只要没有一直向上的人，他可能就是被排除的，就是不适合生存的。我觉得我自己观察到很多助人工作者，他因为我们也都活在同样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嘛。
嗯，
所以其实自己就会陪伴得很累，然后自己的生活其实社工很长也赚不到太多的钱。
嗯，
那你也会觉得你连这个社会主流你也会并不是被认可的一个角色， 或是薪资待遇，所以我就会觉得从这些无家者的陪伴身上会让我觉得他们其实即便有些人他拥有的非常少东西，他其实可以过得很满足，因为他在街头也展现出互助的样貌，然后展现出他对自己当下其实很享受当下及时行乐的状态。所以某些程度有些人我并不觉得他在街头他就等于我要服务的对象，他反而对我来说他在街头我们可以当朋友，但不代表他就真的一定有那个需求要被服务，因为他可能其实知道他现在正在过的生活是什么，也许我们庸庸碌碌的人还不一定明白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回归到每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或者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哦有在工作嘛，然后有一份正当的收入等等的，但是你说真的会比较开心吗？其实真的不一定。
对
对，当然也想要问一下小丸牛，就是成为社工的这几年啊，然后长期接触到无家的这个议题，对于无家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说每个人对于生命的选择，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观察或者是感受呢？
就像这本书后来我们用这个流离者其实取代了像无家者或者说街友，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流离者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想要讲一个更中性的状态。从我大学这几年到现在，其实毕业的工作也都让我一直在反思，其实我们生活是很需要流动的，就是那个流动是不管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无力或是我个人的生涯发展，有时候被自己的某一个僵化的价值观或是现在社会给我的一些评价所僵住了，困在那里。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生活一直在一个很快速很急躁然后没什么余裕去照顾自己跟聆听别人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不管作为助人工作者还是在一般职场上，我觉得就会像我在街头看到有很多无家者，他们也是某种程度好像过去一直在这种很快速的社会的那种波动上，然后他现在这么疲惫，然后身心交瘁，然后甚至钱也都还是没有赚到，因为有些人他急着想要得到的越多，他最后反而是失去的更多。然后我觉得这些反思会对我来说其实给我的提醒就是，我其实不希望自己活在一个只是自己的利益一直在累积，然后好像不知道怎么去分享，不知道怎么去跟身边的人流动跟彼此聆听。然后我觉得那样的生活会让我觉得其实我们反而更危险，就是那个危险是有些时候我们根本活在如何脆弱的环境我们都不晓得，然后我们以为这样子很努力抓住就可以得到，但反而有可能身心是没有那个适应力的。疫情发生真的很多人他可能如果尤其身心状态是更交瘁的情况，他的环境的动作会对他产生更多的影响这样。
那当然如果说到最后啊，有没有也是想要跟可能大众或者是社会希望他们能够对无家者有什么样不同的理解跟认识？
除了会很鼓励大家可以透过就是看到街头的流离者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平常作为社工其实我们太多个案的案例或经验它会一直重叠或是一直堆叠，所以我很想要好好的分享某一个重点，很常会失焦会发现哇环环相扣讲不完，所以才想要把这些故事梳理下来。想要让大家理解的也是很多时候真的从外表看见的或是从一个人他的行为其实背后有太多我们可能不是身在他的情境而无法理解的事情。对我来说同理心是一个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拥有跟练习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哦，社工很有同理心就交给他去同理心就好，我会觉得那其实是我们身在同一个城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练习打开的，因为不是说每个人他都要去接触到这些真的是街头上困苦流离的人，而是其实在自己生活周遭也许光是我能不能同理我自己现在的这个脆弱或这个选择，就能够打开我们对于不要只是追求某种成功某种顺利，而是即便我现在很焦虑很疲惫我也能够跟这个感受觉得它是值得被看见的，然后也是对我的生命有带来一些滋养的。那我觉得这种就是眼光会影响我们看待周遭的人，当他也有脆弱的时候我们不会急着说啊，这是不应该的，这是要被排除的这样。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小丸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街头的流离者，分享了很多这个无家者们的生命经验，或者是说小丸自己身为社工长期以来接触到的一些反思。对，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小丸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神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神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哎，面试又没有通过，怎么每个工作都不适合我啊？哎，这张传单上面写的是台湾直直状。
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认识更多新兴职业，带你了解职场趋势。
欢迎收听台湾直直状。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台湾直直状，我是蓝田。而这个礼拜哦，我觉得比较特别，因为我们要访到的他是一位返乡青年。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邀请到了返乡青年，他是赖正达，赖达。那我们今天就赶快进入百工百事的单元当中，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职业故事吧。百工百事。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今天讲的主题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就很多人想到我要去工作，可能要去追求一些就业的机会，就大部分人第一直觉第一个反应啊，都会觉得说哦，我要去台北打拼，我要北漂。可是呢，其实我觉得顺着时代的演变，那其实现在有不少人啊，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选择是想要南漂，就也不一定是南漂啦，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去创业，或者是去当地工作。那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会介绍到关于返乡创业、返乡青年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台南左镇，是左达工作室的赖正达，赖达。那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蓝田你好。
是，那赖达回到左镇这个地方，是台南的左镇嘛，那今年是第11年，是大学一毕业就已经回来了吗？
没错，我那个时候就是大学刚毕业，
是，
然后刚好家乡有一个同国农村再生的计划，然后那时候我的幼稚园老师问我说，诶，正达，我们刚通过一个计划，你有没有想要做一下这样子？
是，
就因为那个契机，然后就踏入这个以前觉得不会做很久的工作。
嗯，你现在做的这个，应该说您的团队啦，叫做左达工作室嘛。那我本来还想说，诶，为什么要叫左达？但仔细想想，就是左正，还有你的名字是正达的达。那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您的目前工作的内容，还有像是您现在开的玄物店左达商号呢？
好，其实我从回乡这样11年下来，其实慢慢的想说可以在在地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早期是在社区工作啊，就是这样，像是一些产业啊，或是陪伴一些长辈。那我差不多在2022年的时候是离开了社区，然后在左镇这边创业，就设立了左达工作室。那这个工作室的性质就是用一些像是文化的方面跟一些影像的方面去协助在地。
是，
所以我现在其实在老街上有一个选物店叫左达商号。因为那时候会开这家店的原因是因为我这十年来听过太多的游客来左镇都说，诶，没什么好买的，没什么好逛的，然后没有伴手礼。那我想说在地的农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行销，那有没有个机会有个平台可以让大家承载这些好物，所以就设立了一家左达商号。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这个地方啊很少年轻人，所以我在那个商号的二楼用了一个专才换宿，也希望可以滚动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左镇打拼。
是，听到台南左镇这个地方啊，就我是北部人啦，所以就比较不熟南部的一些行政区。那可能大家第一个听到左镇这个地方啊，好像直觉会想到的景点就是那个月世界吧，就是最近应该说最知名的一个地方。那可不可以请赖达稍微介绍一下台南左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然后像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刚去大学，有时候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左镇的时候，很多学长姐都说 我知道那是高雄的地方。
我好像一开始也觉得很像高雄的某个地方。
对，高雄是左营，台南是左镇。那其实左镇它有一个很知名的地点，就是那个左镇的化石。我记得以前那个时候书本都会说左镇化石这件事情，好像是好像什么上万年，但现在被推翻了。只是我觉得说它是一个指标。
是，
那其实除了化石被人家到之外呢，还有那一个所谓的二寮日出，它是全国最低海拔的云海日出，大概海拔170级就可以看到云海日出。
哎、欸，居然有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月世界。
就
是其实月世界就是那个光秃秃的表面，然后刚好其实它旁边就串联到像是龙旗啦或高雄的田寮，刚好就是一整片的月世界，所以是一样的景色这样子。
是，所以其实左镇也是一个蛮有地方特色的地方。哎、欸，
讲真的，我也觉得是我回乡这11年，我才有点惭愧，说我才认识这个家乡。因为其实我等于说我小学的时候就去外面读书了。你能很想象那时候小学的国小，那时候一班只有9个人，
是，
然后孟母三迁，
一直搬家，一直搬家。
没有，他们希望说我可以好的求学环境，所以我就去隔壁的学校，隔壁的乡镇念小学，然后高国中都是念那个其他地方的高国中私校，然后大学又念外面，等于说我将近有10几年的时间是跟在地没有连接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回左镇呢？
因为那时候的刚好有个契机，刚好老师询问说有没有机会，想要来发展，所以就踏入了。可是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说过自己会走这么久，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回乡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教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台湾的过去体制就是教你好好去读个书，念完大学然后去找个上班族，那个上班就所谓的社会定义的上班，
是
就是9点上班5点下班，
嗯，
然后周休2日休息。所以那时候我刚回来家乡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遇到很多你颠覆以前你学习东西，譬如说我要跟长辈相处，然后我要跟谁谁谁，然后你又没有同事，所以你旁边几乎都是总干事、理事长，跟是一些长辈。
是，
所以你就觉得说，天哪！我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都觉得说，我读到了大学，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然后那时候台湾又不太流行所谓的回乡这件事情，所以导致你可能遇到自我价值碰撞。
11年前，那时候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回乡的人应该就跟赖达说的一样，就不多嘛。那我可以问赖达是什么科系出身的吗？
我是嘉义大学中文系。
哦，那您当时毕业的时候啊，就也没有想说我可能要去找一个，好啦，也不一定是相关的，就没有想说，也不能说更有前途，就是更有金钱的前途，就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选择啊？
其实当下刚回来之前的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外面想在面试一些工作，可是刚好因为同时间平行的时间下，刚好在地也问我这个有没有办法回来工作，
是，
我想说，感觉20几岁年轻人可以试看看不同的道路，对，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觉得说好像可以试看看，
是，
可是殊不知回来遇到最大问题就是那时候的环境不太友善。除了环境不友善，就是因为像近年来我们发现台湾很多年轻人回乡再造，我们会给予很大的鼓励，可是其实当年的情况下是你回来你要遭受到各种质疑的声音，首先就是你可能是亲戚或者是附近的邻居，他们会觉得说
回来干嘛？
对对对，你讲恁囝拢读个大学啊，有啥物登来做这個？啊是啥物揣无得头路，他登来做顶做这個？他们都用一种觉得说不解，为什么你的儿子已经在外面都读到大学，不去好好找一份工作，每天要跟长辈混在一起？对，所以你在遭受到就是可能是像是这一种社会主流的工作的价值来认同你，然后再者就是说，可能同侪也会觉得说，奇怪。你读到大学了，为什么你要回到家乡做这件事情？他们完全不能了解。
因为问过你同学几乎都是做什么样工作吗？
其实中文系的出路不外乎就是考公务人员，
是，
不然就是当老师，不然就是完全离开这个范围，所以他们的工作都比较像是我们社会价值认定的正常人的上下班，
就领月薪这样子。
对，可是像我这种一开始回到家乡，你首先可能面临到是生计的问题，所以你一开始可能就是在政府计划的支持下去让自己生存下去这件事情，可是那时候其实也没想太多，就觉得这样做，然后开始有些声音出现了，可能就是邻居的声音，那当然父母都很开放，觉得说你就做，久而久之，真的久了之后，父母也经常有一天跟我讲说， 达达，我跟你讲哦，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还是去外面找一份好的工作。
那时候你参加的那个计划，因为刚才在外面跟赖达聊到啦，就是地方创生这件事情，应该算是这几年台湾才开始慢慢有在大力推行的。所以说11年前的时候的这个计划，它主要是做什么啊？
哦，其实我很感谢那时候的水土保持署、台南分署，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叫做青年回梦的一个回乡计划。
哦，那时候就有了。
对，那时候就是回来，就是很小型的计划，然后支持我踏入农村街的第一步。所以那时候开始这样，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回来之后，在社区你首先面临到就是可能产业跟人的问题，跟文化的流失，所以其实我回来的时候都是开始学，以前没有人教你怎么去做文化保存，你要学着做文化保存；没有人教你做产业，你要学着做产业。
嗯，你现在还有印象第一天进到那个计划里面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吗？
完全没印象，我知道我面对了一堆长辈，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每天看着电脑发呆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方向。对，没有方向。
他没有指定一个目标给你吗？
有时候，你就做就对啦。那时候我会觉得
不知道做什么。
嗯，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社区的小小的文书。可是后来开始一些一连串的刺激后，发现竟然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你有自我价值统，
是
你会有成就感。
嗯，
你发现你做的每一个事情是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开始越来越投入了。本来你一直左脚陷下去变成右脚陷下去。
当时一开始啊，因为您之前的经历就是在开设左达工作室之前啦，就是一直在做社区相关的工作嘛。那个时候主要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可能是像长辈陪伴，跟社区的照顾，跟社区的产业。因为其实你在社区底下工作不外乎就是跟人有关系，所以就在这几个工作内容。所以那时候我前后带了两个社区，一个是左中社区，一个是公馆社区。
是，
然后这两个社区我都很感谢他们当时给我很大的空间去发挥，没有给我什么限制。所以这两个社区应该说育成我这样一个人格的特质，到我近年来可以在地长出自己的事业体，其实很感谢这两个社区的每个人帮忙。
那时候应该没什么年轻人跟你一起工作吧？完全没有，
没有。甚至你知道我回到家乡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好羡慕同学哦，就像你在台北有同事说，哦，下班去吃喝个酒吃个饭，在宿舍没有任何人的认同感，或者是你有同侪，所以你每天跟自己对话，好像在修炼。
你是那个要去修行，在瀑布底下。
对，当然你知道，其实现在我有办法跟长辈、跟长者沟通，可是那时候年轻还不懂事，你会觉得说我很需要同侪的认同，我很需要跟同侪讲话，所以你在讨论任何事情上面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激荡脑力的创意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受到自我否定。对，
可是我觉得我说我自己好了，就是因为我真的是也是蛮需要同侪认同的，所以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我的话，当时一进去那种好像没有跟我年龄相仿的同事，或者是完全没有人帮我，完全没有人要指引我的时候，我大概进去一个礼拜就想离职了吧？你那时候不会觉得很想走吗？
其实中途的这个过程，我差不多有大概两三次想要离开的念头，就是到我开始就是独立出来后，我觉得这两三原因不外乎就是我找不到伙伴可以讨论。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想一想，是那时候可能不太懂事，其实很多长辈愿意讨论，只是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跟他们讨论。
哦，怎么样请教这件事情。
对，所以久而久之你开始想离开了。那当然社区的很多贵人他们都用了各种诱因，就说啊，你在这个地方给你很多的发展空间或什么的。然后我后来想一想，发现我开始找到自己的价值，是我发现到了那种都市化的这个职场环境，其实不缺我这样的人。可是我发现台湾的偏乡很需要我这样的人。对，然后我觉得人生一场，很多时候可以试看看，所以我想说那我就留下来拼看看。那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个地方11年，真的是我要一直讲的话，就是我真的没有想过
已经彻底生根在这里了。
对，然后你现在问我说会不会离开，其实我离开。
因为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变成就不只是你的家了，感觉也是你的人生的价值嘛，在这里实现的地方了。
对，
你当时啊，毕竟刚进去可能社区工作的时候啊，就我没有人，没什么人可以讨论。那你一开始是怎么去定说，就我可能要做，比如说社区发展，比如说推广左镇这个地方好了，你是怎么去慢慢思考出一个哦，可能地方的特色啊，或者是你怎么样去发掘出左镇这个地方，它有什么样子可以让人认识的这样子的点呢？
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调查，其实遇到很多困难，就是我们不知道从何下手。那开始向社区的柳竹姐或者是一些干部开始跟我讲说哪边可以开始去深入，我们就开始从那边发展。就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们的隔育金产业，
是
我们从那个慢慢的去发现，诶，长辈的挨家挨户他有这个职务，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产业脉络化，像是从一些行销包装去把它变成不同的产品。
嗯，
所以当这个东西产业出来之后呢，有产业就可以滚动整个社区，像是经济的方面，那你经济收入之后就可以滚动更多年轻人加入。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真的是从产业下手。可是我觉得当单纯只有产业是不够的，我们开始做一些文化。所以慢慢的发现，其实佐证它是一个希腊雅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从产业跟文化下手，包含一些田野调查，然后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开始有一些脉络化，诶，我们遇到了困难然后去解决它，然后这样近年来这样一直打拼后，发现其实整个社区的主轴就拉出来了。
嗯，葛玉金，刚才赖达在外面有给我看一下葛玉金这个植物的外表，就我本来看它我想说长得有点像地瓜，很像根茎类的感觉，它是什么样子的植物啊？
哦，那我听过莲藕粉吗？就是它还是需要透过那种洗粉的东西，然后它是我们这个地方已经上百年的饮食文化。因为我们在做文化调查的时候，我们的阿公阿妈都跟我们讲，他们的阿公阿妈教我们吃这个东西，
是
对，等于说追随起来上百年。然后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为什么每户长辈家里都有这一罐的东西的粉末？我们想说，天哪，他们也太潮了吧，来吃什么粉？殊不知是葛玉金粉。
嗯，
所以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然后跟发展，慢慢将这一个可能挨家挨户独立的东西变成一个区块业链，变成近年来佐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样子。
嗯，
真的回归到我们整个社区跟产业脉络，一个地方要发展，真的是除了有文化之外呢，要有一个底蕴，就所谓的产业，
是
因为有产业才可以回归到经济面的投入，可以让更多人加入。
嗯，那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像是前面跟赖达聊到的嘛，就我可能刚回到佐证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那时候遇到什么自己觉得好像很困难的事情，尤其在可能要找出特色啊，可能要慢慢把它发展成产业的时候，就那时候这个过程啊，就你还记得吗？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那一些困难，其实到下都有几个解套，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最不能跨过就是自我认同的价值。
嗯，
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比较偏向心理层面的，因为没有人跟你分担，就像蓝田你说的，你很需要同伴，我们那个年纪二十几岁真的很需要同侪
嘞。是是是，
看朋友们 FB 分享到处去吃饭，我们竟然在一个偏乡那时候佐证没有 7
啊，还没有 7，
我们是前三年还前两年才开的，那时候佐证没 7，真的，
嗯，
那时候还有报道说佐证数几个好像解锁7解锁的，所以那时候你要买任何东西都要到外面去，然后你就觉得说，天啊，我在干嘛这件事情？
嗯，
你会觉得说，人家说青春很宝贵，可是我那时候会怀疑说，那我现在把我的青春种在这一片土地上，我觉得值得吗？你会这种各种被社会否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找寻自我价值认同的一条路。
那这样子慢慢转换成有自我认同，然后有开始慢慢对于佐证这个地方，你觉得它开始进到你的灵魂里，是有什么样子的契机吗？
我觉得那个最大转变是你有发现，你一个起心动念，你一个行为竟然可以改变一个地方。
嗯，
就好比我们在外面的职场上班，你可能要改变可能要很久很久，改变职场文化很难，可是那个偏向是你只要愿意改变的话，你可以想办法，诶，办个节日，办个产业节，开发一件产品，
是
或做一些文化调查，你发现这些东西经过你的手跟你的头脑把它记录下来后，它有办法去翻转一个偏向，那时候你开始意识到所谓的价值实现这件事情，你就会开始奋不顾身的投入了。
嗯，那现在后来啊，因为赖达现在是主要在做佐达工作室的这个创业嘛，不过好像也没有到应该说他的这间店好了，他的年纪还没有到很大，对不对？
对，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从社区开始跳出来自己做工作室。其实很多人以为我是跟在地的社区发生争执，没有，其实我们其实都非常 nice， 到现在都还在联系。只是那时候我会最大的离开是又发现佐证有点风险。怎么风险呢？
嗯，
我发现那时候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是靠着社区可能政府一个专案计划的一个人力补助。
嗯嗯嗯，
我发现这样的方式好像不是很健康，因为哪一天计划会截止，那没有补助下我们是不是能养活自己？
是，
所以那时候我又看到台湾不同区块的在地有很多很棒的榜样，他们就是每个年轻人是一个可能产业的二代或者是一个在地创
业。嗯，
他们为了一个活动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共同举办完之后呢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班，所以我想要复制这样的模式在佐证发展，所以我那时候就决然的 跳开社区，然后再在地成立一个工作室。
嗯，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你为了想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所以才特地出来创业嘛。
对，然后加上我也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这样的背景有没有办法在地养活自己？
嗯，
所以我想说，那试看看，我想要作为大家的一个 sample， 然后也希望说这个方式可以滚动更多人加入。
嗯，刚才我们在外面讨论的时候啊，就是赖达给我看很多在佐证当地就办了很多，比如说像是灯会啊，或者是一些老街的布置嘛。就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目前。佐达工作室哪些比如说规划啊，或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活动呢？
好像我们大正滚动的区域，就是除了那个老街的被山海豚社会企业修缮之后呢，像接连引动很多团体进来，
嗯，
然后包含我们的佐证区公所，然后还有像是那个常在人文团队，我们一起都共同去策划了关于这个佐证灯会这件事情。
是，
那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因为其实台湾每年的元宵节都很多灯会，
嗯嗯，
那那灯会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那我们佐证其实是没有任何专计划支持，
是
等于说是从区公所他们去慢慢募款。
嗯，
然后我觉得很棒的就是我们抓住了可能我们用主产业这件事情去做一个灯会，
嗯，
然后去滚动更多人加入。因为你有想过每一年灯会办完之后产生了大量垃圾，
嗯，塑胶啊纸啊很多，
可是我们全部都是用竹子，我们今年办的第二届，嗯嗯
嗯，是
刚办完结束，
哦，这样也是一个环境爱护的感觉嘛。
对，然后我们开始想说用这个竹产业的议题去做切入，然后到近年是我们用竹子方式去整修我们的菜市场，然后去用这个竹子去串联不同人的感情，因为其实佐证很多都是竹子的地方，
嗯，其实讲了很多啊，就我就会觉得其实佐证这个地方啊，它虽然可能在观光方面啦，就我们以前比较不会说哦，我去台南我要去佐证，或者是我去台南一定要去这个地方。但现在我觉得，其实赖达跟您的一些团队就有慢慢在推广嘛。那你有觉得说，我特别想要推广的一个特色，或者是佐证当地的文化，你觉得这个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在很多农村旅游的部分都比较讲究，可能就是效益跟是快速化。
嗯，
可是我觉得佐证近年来我的观察是，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家漫步掉的地方。就是你可能来这个地方看到的老街，不太像是外面的老街，可能几百公尺，我们才15公尺。
是，
可是这15公尺是孕育了很多人文底蕴的地方，
嗯，
然后甚至这边的产业跟这边的文化，所以其实我觉得佐证旅游跟来佐证观光，你能看到一个特点，就是这边的土地会黏人。
嗯，
那个黏就是把你黏住的黏，然后
让你想留在这里。
对，然后你知道，因为那个我们知道刚刚有讲过，佐证的土地是白垩土嘛，
嗯，
那白垩土遇到水，它才会变成黏性。
是，
那个水可能就是我们的汗水跟我们的泪水。
哦，
所以用这个方式去把大家黏住，所以我觉得很多来过佐证的人，他们都跟我们讲说，他发现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感受到那种前所未有的人情的脉动，的人情味这件事情，然后加上这个地方的一些产业很特殊，所以其实我想要介绍的就是，有机会可以来佐证的话，可能去安排一整天，然后去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是，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今天主题讲到了返乡青年、返乡工作这件事情嘛，就很好奇啊，就您现在的佐达的团队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吗？
对，其实像我现在是一人工作室，可是我发现佐证，其实像这样十几年下来，你知道现在几位年轻人回来吗？
10、20
没有，差不多7到8位。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数字，因为我们人口数才4200人。
说的也是啦。
可是我觉得很不简单的就是，包含现在老街上有那种咖啡厅，有开咖啡厅，也有一个做所做的年轻人回来。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真实回来的人，而不是我们沦为一般的 KPI 那种几个人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来，我觉得说，这个地方真的有一些年轻人回来后，真的改变了很多事情。那我们的团队就是我们彼此都互不隶属，可是如果要一个事情要完成的话，大家都会互相支援。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会彼此协力，然后不分，就是不分你我这件事情，共同完成一个目标。
你原本是认识他们的吗？
因为这个过程是慢慢他们回来的，因为一开始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只有我一个人，
是，
然后后来开始找了一些年轻人回来，甚至我要就是像有个年轻人，他一开始都是在那个加油站打工，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个计划案需要一个人力，那时候就把他找进来团队。
哦，
然后那时候我是觉得说，一个年轻人，我没有说加油站不好，只是我觉得说他很有能力，为什么他只有在那边打工？然后就把他抓进团队，然后后来他这几年也开始长出他自己的能力后， 然后他妈妈看到我就说，正达谢谢你，他说很感谢当时你把我儿子拉进去社区这份工作，让他有一点自我认同感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当时我听得很感动，我那时候觉得就红眼眶，我就没有想过说自己的这样的起心动念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地方孩子们的未来，然后认识到他们认同的家乡。
那讲到返乡青年这件事情啊，是这几年才有去与其说有人去讨论啊，不如说是可能政府啊或地方有慢慢再去推行的。那如果说假设啦，我今天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刚毕业的新鲜人好了，那我真的是也很想要尝试看看可能回到我的家乡工作啊，去推动例如地方创生，就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好，其实我觉得像近年来我们台湾对于青年返乡和青年回乡这件事情有很多计划的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回乡这条路是不会孤单的，
嗯，
有很多人可以帮你。那其实我要给大家一个忠告，就说回乡这件事情是一个热血，
嗯，
它可能还要一点勇气，
确实是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千万不要灰心，就是你要记得，就是如果你的初衷跟你的发心是善的，那我觉得就很多人会一起来协助。当然现实面你可能要去考量到说，我这件事情你未来想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而说好像回来这件事情就会有人帮你。所以回归到比较现实面，就是你要先养活起你自己，
嗯，就经济方面还是比较需要一点钱啦。
对，所以有些青年是用农业返乡，
是
有些是用什么产业返乡，
嗯，
那就看每个人的一个路途，像有的是艺术，有的是可能会做什么，嗯，那其实返乡的定义很多种。以前我都觉得说返乡就是很狭隘，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地方生存才叫返乡。可是我现在发现有时候二地方式，就是你在你的心在这个地方，你用很多方式回来，也是一种另类的返乡。
嗯，其实很想问啊，就以赖达目前接触到的范围来说好了，就如果说是佐证想要来招揽一些返乡青年的话，就基本上会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或者是会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吗？
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回来后，他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像刚刚讲有的是
咖啡，
然后有的是卖东西，或者卖吃的，那我觉得他们有慢慢长出自己的一个方式。
是，
那如果要给这些更多年轻人加入，我觉得我们现在创造的是一个二地的关系人口。那个二地就是那个
上面一个二，下面一个土，
对对，因为我们是白二土，白二的二，二地关系人口。因为我发现这些关系人口才是来我们一个可以一起大家共同努力的，所以其实我发现这近年来，我每一次像今天的听众朋友跟南田，你也是我们未来的重要的关系人口，因为你今天认识了佐证，你就对对方有认识。那这样这几年累积下来，我们发现我们的关系人口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那个4200人的那个户籍人数。
嗯嗯，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现在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身边可能有年轻人在考虑说，就我在考虑我是不是可以回到我的家乡。那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返乡青年的前辈们，包括赖达，就是有这些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哦。好的，那目前呢佐达工作室，佐达商号也有一些社群跟您的粉丝专页嘛，就可不可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
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有创立一个大佐证的一个品牌，就叫做佐证行，就是那个走路那个行走的行，
是，
对，然后里面就会记录到很多关于佐证的过去式、现在式跟未来式，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佐证店家跟采访的文章，
嗯，
那边也有老照片，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 Facebook 跟 IG 都有。
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赖达来到节目当中哦，那就是很开心可以听到赖达的故事，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台湾直直撞，也欢迎您去收听正声广播电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跟赖达一起，就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喽。
好，慢慢，
谢谢，拜拜。
拜。觉得我会离开。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